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台湾出版了一本名为《察视女人心》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在这本书里，作者访谈记录了台北万华风化区许多所谓在察视中工作的女性故事。内地会珍珠家园就是服侍这一群边缘人。今天使命门徒栏目，董家华牧师将为我们继续访问这本书的幕后推手之一，来自新加坡的赵欣怡宣教士，分享他服侍这一群边缘人的心路历程。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的赵欣怡宣教士。如果今天在特别是宣教的机构里面，就是我们要分享给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不论是用祷告还是金钱，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我很好奇，第一个是你会不会有这种压力，第二个是你怎么去调试处理这样的压力。
我觉得还好耶，因为我的教会其实是蛮尊重我们在做的事情。当然一开始会有很多的，就是有弟兄姐妹来短宣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几年下来，他看到我们的做法，我觉得他们有比较了解我们想做的是什么，然后他们自己也亲自看到嘛，就是说他们来短宣的时候，他们看到珍珠家园的妇女真的是年纪偏大，她五六十岁了，你还要她转业真的是好困难哦，就是大家都看到那个实际的情况，我觉得就有比较多的了解。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从差会或者教会那边有什么压力。
所以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其实差会跟教会端很重要，我们的态度某种程度也参与在前线宣教士的服事跟他们的心态当中。那如果我们希望他们在前线的侍奉是一个健康的心态，其实我们自己在后方也需要成为一个健康的后方的支援者。那我觉得刚刚在听完之后，我觉得一方面为你感恩啊，因为我很多宣教士其实好像没有这样的背后那么完善的资源系统，或者是那么理解的一个资源系统啊。但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今天当教会在谈差派宣教士的时候，我觉得不单单是差派出去的人要接受装备，我们这些成为后方支持的人，我们也需要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支持者。你从开始参与服事，然后你自己的经历的改变，接下来把焦点放在你所服事的这一群对象，那我也想问，就是在你服事这个群体这么多年，你觉得社会上或者是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很容易对这个群体有怎么样哪些误解或自以为是的看法，以及你今天借这个机会，你可以也帮助我们戳破我们的自以为是。
其实在书中他有访问我们一个同工叫做黎师母，那黎师母呢，他已经退休了，退休之后他有去陪伴其他的老人做生命绘本。他就说他发现呢，他陪其他的老人的时候，其他老人跟我们的妇女年纪差不多一样，也是六十多岁啦。他说他陪他们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们还是可以有很好的，好像可以照顾什么孙子，可以去运动，可以有很正面的什么社交的一些生活。所以他们虽然到了老年，可是其实是一棵冬天的树，可是他还是活着的这样。
是。
然后他就发现说我们的妇女不是啊，我们的发现是我们的妇女他们有点像是一个掏空空心的树，它里面是死的。所以除非上帝有灌入那个新的生命，灌入那个爱的时候，它才有办法活出来，才有办法长出新的枝子啊，或者芽啊，还是叶子这样。然后我就发现说对啊，就是在教会常常会听到长辈也会说啊，你看我60多岁我也很健康啊，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们没有，我们真的不了解啦，这些茶室工作者或性工作者，他们常年下来他们身体受到的影响，这些创伤在带给他们身心灵的影响，是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啊，他的心理啊，各方面的，不是那么容易就说可以改变或者他明天就可以去转业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想得太快，或者想得太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想他们的情况吧。
就我很容易把我们自己带入，然后觉得说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如果是他们我可以这样做或者是都同样都是50-60岁，但是可能我们假设他们的状态就跟我们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那他们可以做选择，那但是却忽略了其实在他们成长的背景当中工作的这些岁月当中，他们所遭遇的所经历的事情不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当我们有这样更深入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自以为是的以为他们只要做一个什么改变就好啦，他们只要多正面一点，只要积极一点，努力一点就好了，反而是看到其实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所经历的，那也许有更深层的同理。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更多了解这个贫穷不只是经济上的贫穷或者说他可能经济上也不是贫穷，可是他在人际关系上或者他在家庭支持这一方面他是贫穷的他是一个独居老人他很孤单这些其实都是贫穷的一种啦。对，
是
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只有一种贫穷，其实贫穷有很多的样貌。
有的时候就像你讲的，我们想做一些事情想改变，其实也不见得会按照我们的方式，或者我们以为我们看到了问题了找到解方了，但是也未必是能够解决问题。那你怎么样去学习到怎么样去关心牧养这样的群体或者是甚至在当中可以真的把福音带给他们？
我觉得就是从一个陪伴开始，那陪伴当然就要从建立关系开始，所以我们很多的工作其实就是去认识他们去茶室探访，去他们工作的地方就是很厚脸皮的一直出现这样然后逢年过节就是带小礼物去啊，带单张带邀请卡去就一直邀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对，那有些人可能他不会来参加活动，可是我们可以用他愿意让我们用电话或者 LINE 关心他们，所以我们也是会这样做，慢慢的这样子跟他们一起祷告或者用讲故事讲圣经故事的方式跟他们传福音，让他们知道耶稣是谁，让他们知道说可以向耶稣祷告。对，这就是我们比较实际在做的一些基本功啦。然后当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可以让他加入更多的活动比如说他可以加入我们的生命绘本班他就开始有一点点可能整理他的人他的生命的故事多一点点可能发觉说我悲惨的人生其实当时候还是有一些亮光的，还是有一些爱我的人还是有发生一些什么什么事其实还是有一些恩典。我觉得就是慢慢的他们就透过我们这些活动可能比较有机会看到自己生命中的亮光。
所以你就谈到说其实是从建立关系开始，然后从陪伴，然后可能每一个人真的是不一样，我们很难用一个一种好像生产线的方式套在每一个人身上期待会得到一样的结果，而是真的去关心每一个人他们独特的生命状态跟他们的需要。
对，因为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是需要你陪伴他就医，哦，有些人可能需要你陪伴他去找社工，哦，连接社会资源，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真的就是要个别，你要个别、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你才有办法知道说他的需要是什么，你可以从哪方面关怀他。
那上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其实你也提到说，当在关怀这群人的时候，可能我们不能够只是很片面的只关怀对方的所谓灵性生活，而是需要看他们全人的发展跟身心灵方面的整全的一种关怀。也可不可以请欣怡再多分享一些，当你特别提到全人的发展跟身心灵方面的整全的关怀的时候，是意思是什么？
是就像耶稣他拯救人的时候，他可能从医病开始，齁，可是后来他就跟这个人说，诶，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对不对？所以一开始他来的时候，他可能是为了一个身体的需要，然后他来找我们帮忙，或者说他身体有一些慢性病，他需要你知道说怎么样吃得更健康，然后我们会办一些健康讲座啊，或者营养课，让他们知道怎么吃得比较健康一点。然后心灵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很多的陪伴，我每次开玩笑说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 social 啦，让他们可以对抗孤单啊，对不对？我们就是在一起啊，哈啦，一群女人就是在那边讲话啊，不然他们不那么孤单，然后觉得说，诶，这边我是有朋友的，我是有支持系统的，这样再进一步去关怀他们灵性的需要，就是说，诶，帮他们连结跟这位真神连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24小时陪他。
是
可是他一回家他就要变成孤单老人了。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的就是说，诶，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上帝说话，你可以向他呼求。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像我们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主角叫做小玉，他那一篇故事就是说把他叫做隐形人，他是一个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人啦，因为他从小就是有点像是被妈妈卖到一个杂波金，然后他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没有太多的参与，然后他现在也没有跟家人联络，他也不能回自己的家乡，他是一个有点像是被人遗弃的那种人，所以他常常会说，我不知道我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加入啦，这个世界大家都很忙，可是我没有办法加入在里面，我没有办法参与在里面。可是前几天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在骑脚车的时候他会跟上帝说话，那他说的话也是很简单，就是像是上帝你知道我在哪里，对他来说这个就是他的归属感。对，我觉得这就是他很大的安慰啊，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
是，
对。那当然，我觉得对他来说，那就更好像更不知道嘛，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谁来照顾我，等等等等哈。可是对他来说，这短短的一句话啊，他就是可以交托给神。礼拜天的时候，其实我有看一个大教会的讲道，那个牧师就说，其实慈善是事工。他觉得不是福音的预工，他觉得就是彰显福音，就是要来彰显福音。我真的很认同啊，因为耶稣真的就是你看他跟人互动的时候，他带来的是全人的医治。不会说，哦，你对我有信心就好了。他还是会去顾到这个人的生理啊心理的需要。对，所以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很，我们真的是要很真实的，而且我觉得当我们接纳这些边缘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对这个世界很大的一个见证。他们就会觉得，诶，你们这些基督徒好特别哦，为什么会来 care 我们这些人？对啊，像我在新加坡的时候，那些大哥就会说，新加坡人对我们不好，只有基督徒对我们好。我觉得那就是一种见证嘛，对不对？
是，欣怡，我也很好奇，就是当你们在这个侍奉那么多年的时候，今年就出了一本书，可以分享谈一谈，就是说，诶，怎么会开始要写这本书的？这本书的出版的缘由是什么？
这本书哦，其实就是说想让大家知道， 好，万华有这一群人，因为很多人其实即便他住在台北他也不认识万华嘛，像他们不知道说有茶室啊这个文化，或者有性工作者，有这样子一群人，其实是中高龄的妇女在在从事的性交易。所以我们就想说，诶，是不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他们背后的故事，不是媒体上那种很夸张啊或者很煽情的那种报道，而是很真实的生命故事。希望说当他们把这些故事讲出来的时候，大家会更了解，然后也可以更同理。然后希望说出来的人他们也可以对自己的故事看到一些可能不同的一些意义，用新的眼光看他们自己的这个故事。当时我们就是只是想说很单纯的想留下一个记录啦，对，而且看到他们年纪越来越大，所以觉得这个任务好像要快点做，
所以是希望说让他们自己的故事有一个声音，都不是只是让别人来讲他们的故事啊，而是他们自己也有机会来分享他们真实的经历。
对，而且我相信他们的故事也可以鼓励到现在在困境中或者在好像很绝望的一个环境中的一些人，我相信说他们看了这些故事可能会发现啊，说天无绝人之路啊，上帝真的可以使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本书里面有十二个主角嘛，他们其实自己看了其他人的故事，他们也有类似的这种回应，就是说原来别人也是很苦，原来别人也是很惨，我不是唯一很苦的那一个，就是他有点释怀这样。
是。
或者说他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好，虽然说他们可能认识很多年，可是因为不会谈到这么很私密的东西嘛。所以他看到他的故事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哦，原来那个人真的很惨欸。我还常叫以为说他是白痴，可是他不是。好，他很惨，可是现在我要鼓励他。还好我们要一起过得更好这样。
是。
对，就是他们会觉得有一种对彼此其实也有一种新的眼光啦。
是。
一个怜悯的心也是会这样子出来。是蛮特别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个效果。
而且我觉得这其实不就是应该教会的样貌吗？就是当我们能够很坦然的面对我们生命的破碎的时候，我们对他人的爱不是一种单纯的是一种好像我比较高你比较低一种怜悯施舍的爱，而是看到我们共同的破碎，看到我们共同的我们的生命是有可以彼此共鸣的地方，以至于看到我们同样也都是归属于耶稣基督，被他所爱。好，那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们彼此接待，彼此款待。我觉得其实你刚才在讲到说他发生这样的带来这样的意外的效果的时候，其实我心中立刻想到一个画面，是这不就是教会应该要有的样貌吗？我们不是一群完美或者是一群没有问题的人，其实会成为基督徒的前提就是承认我们是一群有问题的人嘛，我们是罪人嘛。那一群罪人聚在一起当然会有问题，那除非我们愿意学习基督那种舍己款待的生命，不然我们真的是很难在一起。不然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像你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的生活很虚假，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是凭恩典进来到教会的门里面，可是进到教会的里面之后，我们开始觉得 no 其实不完全是恩典，我也是个还不错的人，我也是个蛮好的人以前是靠恩典进到教会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确实不一样，我们是要表现的比较好，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很诚实的去面对我们的破碎。但这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从恩典开始等，岂不应该也是在恩典当中继续，而不是从恩典开始，但是后来进来之后就是靠着律法自己的工作来为自己来称义。那心仪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当你在台湾做这样侍奉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也会问说，当你从新加坡要来台湾做宣教师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也会问说，台湾怎么会需要宣教师？台湾这么多教会，万华怎么会需要宣教师？我万华也很多的教会，各个宗派都有。你会怎么回应他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内地会其实在做这个基层工作的时候，就是大概从20年前开始，我们就发现说社会还是有一些角落，是可能比较 台湾的教会可能自己有忽略掉的哦。
嗯嗯，
那我觉得珍珠家园这一块，就是特种行业，红灯区的妇女这一块，我觉得就是很明显的一块啦。虽然是有其他教会可能在其他地方，嗯，可是在万华，嗯，我们就是唯一在关心这一群人的一个机构，还是有可能是我们看不见的吧。对，因为我发现宣教师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啊，你好棒哦，你好有爱心。
嗯，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台湾同工参与同样的侍奉的时候，大家给的眼光可能就不一样，就说比如说他要承受家人的压力啊，齁，或者身边一些人的压力，就是说啊，你为什么会来到这边啊，这个是安全的地方吗，这个有用吗，不可能啊，他们不可能改变啊，为什么浪费时间
啊，
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弟兄姐妹要进入这样的服事好像更困难。
OK，
对，我觉得是有一个压力在的。
所以很有趣哦，对，就像你讲的，好像宣教师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拍拍手，但自己的弟兄姐妹或者自己的家人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顾虑跟担心啊，所以好像本地的教会的确有的时候反而很难去投入。那会不会也会有台湾的教会说，好，那没有问题，你们开始做，但是你们所牧养关怀的最终还是需要进入到本地的教会，最终还是需要跟本地的教会长长远远的连结。那我相信这也是你们的初衷，可是我也听到很多在关怀边缘群体的这些事工，其实都不约而同讲到说，其实这一群人进到既有的教会其实困难重重。可不可以从心仪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困难之处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也很想带妇女进入教会，可是我们就发现这个教会的文化，真的很多人会一看到这个教会就不敢踏进去了。他觉得里面的人，我这样子一个人我就要进去，我很压力很大
啊，
你知道吗？
是
对，因为教会的文化啊，对不对，就是很安静，齁，除了唱歌以外，就是其他时间都是你在听牧师讲。在教会就是你的手机一响，大家都会瞪你啊，对不对啊？我们还有人是可能会聚会到一半就是拿手机来听的。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教会还是有模式的，它是有一个模式的，所以它没有办法真的容纳这么不一样价值观啊，还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发现说，后来就发现说真的好有困难，就是要带他们进入教会是有点困难。所以至少在万华这边，我们礼拜天也开始了一个礼拜天的主日聚会。对，现在就是从瑞士来的宣教士夫妇来带领。
的确，我们其实教会也应该反思，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进到教会吗？福音是有会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但是我们会不会除了福音本身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之外，我们又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跟福音没有关系的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以至于当人踏入教会的时候会觉得他们无法进来，并不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而是因为教会既有文化的缘故。
我相信教会会邀请我们，就是因为对我们的这个事工有一点点的认识，或者说是想知道更多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跟那个同工聊一下他在这个服事当中的一些有什么快乐的地方啊，有什么挑战啊，我觉得我们都很乐意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也很欢迎弟兄姐妹来当志工啊，我们的聚会也是希望有志工来陪伴哦，所以其实都有机会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认识这个服事啊，甚至有些教会他可能就是办一个一次性的活动啊，就是来可能来珍珠家园看看哦，或者来珍珠家园跟那个手工班的阿嬷学做一个猫头鹰，就是有一种至少有一些交流啦。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教会是不是愿意接纳边缘人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不只是一直在想说教会要怎么样成长，人数上的成长啊，或者 服事上的国校啊等等，而是我们可以来亲近这些边缘的人，然后我们自己可能就更加体会上帝的工作，上帝的爱，上帝的改变生命的那种能力。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没有经历，我们好像真的没有这种深刻的体会啦，说耶稣就是那个与我们一起受苦的神，耶稣真的背负了我们的罪，背负了我们的羞耻，背负了我们的这一切的眼泪悲伤。我们好像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跟这些边缘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们会有更深刻的这样子的一个体会
啊，耶稣所刻意靠近的那个群体，就是边缘的群体，而在当中去经历，原来在当中我们也遇见了耶稣啊！谢谢心仪宣教师，
谢谢，谢谢牧师。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听了今天珍珠家园的事工，就让芳华想到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的服事，一个被人唾弃的妇人，因着认识耶稣，他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一块来听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诗歌，描述这段故事的经历。井边，
走过绝望，你在井边等着我。迷失混乱中，你认识你懂。
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主动地靠近伤心绝望的人，使他们重获新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恩典和怜悯是你口中的话语，你看见我，你认识，你懂。却涌出来。